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我们的退休公积金是否真的是在每个人退休之后都够用呢？在我们漫漫一生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是出现一些变数的话，退休公积金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们是关注到有一个案例，是有一位女士出现了离婚这样的生活当中非常戏剧性的事件，那也对她的退休公积金有了一些影响。因此我们今天请来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Natalie 彭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事例，然后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。彭博士你好。
听众们好。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 Jane 这位44岁的女士，她在2010年之后呢，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离婚，然后结束了23年的婚姻。做财产分割的时候呢，两人都没有碰对方的退休金，就是 Super 他们都互相没有碰。这位叫 Jane 的女士呢，留下了房子，当然同时也留下了全部的贷款。然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，靠一份政府公门部门的薪水过日子。然后她说有一些州她一切开支支付完之后，银行只剩38澳元。然后离婚没多久之后呢，她又被确诊帕金森症，医生说她只有5年的好日子。然后后来呢又查出乳腺癌，手术休养了一年。这呢，她本来可以一蹶不振，但她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重新审视了自己的 super。从那个时候起呢，她就开始做 salary sacrifice， 然后把自己薪水的10%存进 super， 然后每一分钱呢都攒起来，为自己未来争取一些主动权。现在呢，12年过去了，她即将在60岁退休。现在账户里呢有足够的钱供她自己留在家里养老，甚至买了辆房车出去旅行。然后Jane说她很感谢那场离婚，因为这个离婚让她开始了为自己未来负责。
我想先问一下，你刚才说他们离婚的时候是没有动那个退休金，意思就是说各自保留自己原来的退休公积金的这个总额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，Jane跟丈夫他们的退休公积金在离婚的时候是没有做财产分割的。但是我们听众朋友要注意的一点是， Super 它其实是共同财产，所以在分财产的时候你是可以拿一部分回来的，但前提是你得在离婚的时候找对律师，然后谈清楚一个叫做 binding financial agreement， 然后不要随便签字。就是说 Super 它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如果 Jane 女士当时在做财产分割的时候想到的这一个，当然她因为拿到了房子，但是如果他们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更考虑 Super， 可能对她未来退休的时候说不定还更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。
所以在这里面彭博士告诉大家的一个知识点就是说，如果是面临离婚情况的时候，财产分割双方的 Super 是财产分割的其中一部分，如果你是有通过法律人士专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话。
是的是的，因为 Super 它其实不是别人的事，就是说虽然他的账户是个人账户，但是作为夫妻的话，有一些特别是一些女士觉得自己不工作或者收入少，但是你应该考虑到有一天像发生像 Jane 一样的变故的时候，你有什么依靠，然后你就要想到 Super。 就算全职带娃也可以问你的伴侣，我们家 Super 最近是什么情况，因为作为伴侣是有权查对方的 Super， 而且不要等到离婚那天才后悔没有看过对方的账户。
那彭博士，刚才您特别提到说 Jane 呢，她是在生活非常拮据的情况下还多存了自己工资10%的 Super 进去，您是想从中告诉我们说这是Jane做对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哪怕在你生活非常拮据，他还有这个贷款要还的情况下，就是节衣缩食来省出 Super 在未来退休的时候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结果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钱其实是能撬动一个大未来的。像 Jane 的话，他本来并不是高收入者，但是他懂得积少成多，在文章里说他自己都不记得那10%的 salary sacrifice 是怎么挤出来的，但他就是坚持做到了。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话，你如果每周少喝两杯奶茶，少喝几杯咖啡，然后把省下来的20澳元税前投进 super，那你30年之后就能多出10万多刀。然后这就是因为 super 的复利，所以你现在自己省的小钱，其实是未来的给未来的自己积累尊严、积累选择。
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？
这个是我们在网上就是有一个Super 的一个工会，然后他们每年都会发表一些文章，就是说澳洲退休人士是不是有足够的 Super，然后它里面会用模型或者会用计算器，然后就是算说哦，比如说你现在每周省10块、20块，然后按照这种 Super 的平均的回报率，然后多少年之后你的 Super 会增长多少？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计算。
我们继续来关注 Jane 的这个事件。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还做对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呢？
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就是，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 super，就是说他其实是在生活中遇到不确定之后，然后他能主动掌握了他的 super，然后在这个危机当中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出口，所以这是他首先做对的。
他还被诊断出有帕金森，后来还被诊断出有乳腺癌。
这文章中也提到了，Jane 这个女士的 super 当中是有一份保险的。就这个保险的话，其实我们每一个有 super 的账户的人，其实基本上是默认是有一份人身还有保险的。然后其实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保险的条款是什么。当你人生发生一些不测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你是有这个保险可以去依靠的。然后这个保险是大多数、绝大多数 super 当中，它是一个默认的一个选项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 Jane 她的 super 里面有这个默认的条款，那么她得了癌症是可以去动用这个保险的，是吗？
是的，它里面是有人身方面的一个保险的，
都
都有，
是。
除非我们主动的去退出这个保险。
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默认，就是说你的钱放入 super 之后，它肯定会变多，因为其实 super 公司也会拿你的钱去投资，那有没有这种可能，就是说这个投资其实也是有风险的。
是的，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，尤其是在短期的一个时间段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间段，几十年的时间的话，但其实 super 是一个回报相对来说最稳定的一个投资。其实我们纵观全世界做投资的，纵观全世界投资者，我记得不久之前有一篇报道提到过，澳洲就是个人投资者的回报率是最高的。为什么？其实基本上是因为 super 这个制度，然后很多人他默认做了自己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投资，然后没有在短时间内做很频繁的交易、很频繁的进出，然后通过几十年的这个投资回报，通过几十年的复利，而实现了一个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高的一个回报。因为这个故事比较启发我的就是，这位那个 Jane 的话，他是其实是花了很小的一部分，然后做了一个 salary sacrifice，但是在他离婚的时候有个保障，然后可能就还有一两点小的建议，就是因为很多妈妈们都聊到说，哦，我带孩子这么多年，我做全职主妇这么多年，super 根本没有动过，那我还有机会去补救吗？那当然是有的。如果你的年收入是低于58澳币的话，只要往 super 存1000澳元，政府就可以直接送你500澳元，所以这叫 co-contribution。然后在你没有收入的时候，可以请伴侣用税前工资为你供款，就是说增加你 super 的积累，所以同时呢，对方还能拿到 tax offset，所以这是一些小的建议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些小的钱去积累，以后可能比较稳定的、比较大的一个退休收入。
好，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跟我们做的分析，谢谢你。
谢谢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